中共十九大之前，新一轮高层人事布局目前已经初步就绪。中国四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的行政首脑全部换人，习近平人马或就地晋升，或空降上位，占据政治高地，标志着这位中共领导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一统天下的局面初步形成。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以反腐为手段，成功瓦解了团派、上海帮和秘书帮，在集权的路上越走越远。目前习天下大局已定，那么他的下一步将是什么呢？是进一步集权，直至走向毛泽东专制独裁的不归路，还是像一些人所期待的，通过集权办大事，开启中国政治改革之路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栏目，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们看到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的最大成就呢，就是反腐。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伴随着反腐呢，他一统天下的人事布局也近乎完成了。这就又回到了一个人们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反腐究竟是目的，还是他权力斗争的手段呢？纽约和平先生，请您先发表意见。和平先生，我们现在呢听不到和平先生的声音啊，我们将调试一下，过一会儿呢我们再把和平先生接回来。那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伴随着这个习近平反腐，他人事布局也基本上习天下一统习近平一统天下的局面基本形成了。那您怎么看这个反腐的问题？他究竟是目的，还是他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呢？张先生，请讲。
反腐呢，它具有一个算是一种正义的旗号吧，所以呢，它在这个权力斗争中，它就占领了一个道德高地。那么它就可以以此来号令天下，那么也达到就是清除政治对手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反腐实际上是，这个在一个普遍贪腐的体制下，它就是一个这个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现在还在就是继续搞反腐，我觉得这个斗争其实到现在并没有结束，而且可能在十九大前会更加的激化。当然这就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个四个直辖市的市长，这个都变成习家军，这一点呢，我想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因为在这个各个省的人事换班基本完成之后，动直辖市，这也是势在必然。因为习先生他长期在这个地方任职，所以他深知，就是这个在我们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下，这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曾经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把它作为一大关系来论述，就是中央跟地方脱节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个体的自主权的扩大，然后经济的发展，这个脱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造成了这种号令不出中南海的这种现象。所以他要想集权，他就必须改变这种现状。那么改变的手段，一个是把各地方换成这个习家军，或者是这个投靠习家军的人。那在这个布局完成以后，接下来当然就是对四个直辖市做这样的换班。那这种换班来看，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像北京市长蔡奇和这个上海的这个英勇，他们这两位呢，这个习派的色彩都是相当浓厚的。蔡奇呢是曾经跟这个习先生这个两度共事吧，然后这个而且是曾经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任常务副主任，就是他是等于是一个这个标准的习派。 那再有就是英勇，他也是曾经是做过这个在浙江，后来又在上海做过徐先生的部下。
嗯，
当然其他的这个两个市也情况各有不同吧，但是总体看来，就是徐家军占据四个直辖市，对加强就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习天下的这样一个布局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那么他下一步将迈向何方？是走上毛泽东式的这个神坛呢，还是会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实行开明专制，通过集权来开启政治改革之路呢？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在大概2013年的时候，有一位这个李伟东先生，他就曾经已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会走这个红色帝国之路，这个而且他认为不会朝着这个所谓普世价值这个方向走，
嗯，
一定是会朝着红色帝国，就是通过反腐来集权，然后呢，通过意识形态的这个夺请来统一这个体制内的思想，最后呢达到这个高度的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也虽然有一些人他有这种期盼，比如说我们看过去吴家祥先生，他就认为是打左灯往右拐，
嗯，
哎，现在这个左灯一直打也没见往右拐，而且是越来越往左走，所以呢现在就是任何的这种反正的意义这种说法都得不到证实，但是呢认为会往左倾，这个认为会走这个集权之路这种说法现在倒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
嗯，
而我们看这次啊，这个在瑞士，比如达沃斯和这个日内瓦这个联合国总部的讲话呢，你又觉得哎好像很有普世性，但是呢实际上我上次也讲过了，这个对内实际上是对外是讲了一套普世的话，但对内来看实际上还是冰火两重天，还是走的是另一条路。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把领导人的这个宣言，对外的宣言和他的实际施政能够统一起来，我们达不到这个效果。
好的，
我们也看不到这种可能性。谢谢。
好，那我们现在呢把纽约的和平先生的连线呢又接回来了。好，现在就请这个和平先生发表一点看法。现在习天下的布局几近完成，那么他下一步迈向何方？是会走向毛泽东式的这个神坛呢，还是会实行开明专制，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通过集权来开启政治改革之路呢？何先生，
现在两种情况都看不到。我不认为呢中共的体制有任何的胆量和可能性呢真正回到毛的这个时代。如果真正回到毛的时代，中国的变革有可能就很快会发生。如果中国的这个政治变化走向这个开明专制，那中国也会带来一个民主的希望。但是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继续在错乱的路线上面继续走下去。一方面呢，它的体制可能仍然是某一些毛泽东的台针啊，或者是口号也是毛泽东的台针。但事实上呢，它会继续的利用资本主义的这种市场经济的支撑它的这个权力运作。所以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呢，习近平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讲的，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在哪里啊？人类到哪里去？那我们需要问的是，权力在哪里来？权力现在在哪里？现在权力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始终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成立以来就没有回答过，总是用各种借口、用各种理由、制造各种虚妄，弄得模模糊糊，弄得一片错乱。从有一些理念来讲，他用的是一种人类共同的一种价值观的理念，比如说民主啊、自由啊，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双十国”这个词，对不对？但是另一方面呢，它的体制呢，比这个皇权的专制啊，其实还要恶劣啊，所以它这么一种错乱的体制啊，造成中国是全面性的价值混乱，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 还是那些教授，还是普通的老百姓的这个思想价值方面的一点错乱，是中国真正的一点危机。
好，
如果他能够像北韩那样，像古巴那样，他也算一个社会啊。如果像这个苏联东欧崩溃那样，慢慢的走向一个啊这个民主化的道路，那也是一条路线。中国不是的，中国什么都不是啊，所以中国是一个病毒，一个错乱啊。就是说，就像现在习近平啊，他作为中国的一个总书记也好，作为一个这个国家主席也好啊，他去走进自己的班子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呢，对不对？哪一个领导，无论是专制的还是这个民主的，他怎么都不能走进自己的领导啊？但是问题是。但是你这个班底的权力通过了什么样的程序啊？你这个程序完全莫名其妙没有？所以我就问嘛，习近平，你问人类在哪里来？我先问一下你的权力在哪里来，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啊，走进习家班也好，走进这个不是习家班也好，那没有用的。
好的，
啊，
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